我今天继续的要来跟各位分享提摩太后书，今天来到第三章。我们都知道，在前面几章两章里面呢，保罗勉励提摩太，要为真道甘心来受苦，同时也为着真道要忠心来奋战。现在来到第三章，保罗就接着勉励提摩太，就要他认清在这个末日的时刻是一个非常黑暗邪恶的时代，有艰难困苦，有更多的危险会来临，所以他提醒年轻的提摩太要认识这个时局的黑暗，而且鼓励他要负起全心守护真道的使命。各位弟兄姐妹，对照我们今天来看这段信息，不就是我们 最需要的吗？特别来到岁末年终，要迎接新年的开头，让我们一起和提摩太来回顾一下这一段保罗语重心长的教导，好让我们能够在新的一年立定心志，如何来守住这个真道。好，现在我们一段一段的这个经文一起来思想。首先我要请各位来看一到九节，就是今天我们的第一个点，就是保罗提醒提摩太说，你要认识末日，这个末日是非常的邪恶，充满了黑暗和罪行。从第一到第九节，保罗就这样来把他举例说明，就来教导提摩太要清楚正确的认识。所以我们看第一节这边第一节告诉我们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这是一个引言，接着就一连串接下去的这一些的提醒和教导。这个末日是什么时候，末世是什么时候，在圣经里面看这几个词都是通用的，末日、末世，到了那日你从旧约到新约，主再来的那一天等等，这一些都讲相同的一件事情，就是来到世界的终点，世界的末了的时刻，不是那么一天，而是一个时期，很漫长的一段时期，是渐渐的靠近这个耶稣基督要再来的那一刻，来到末日的最极点的时候，就是世界要终结的时候，也就是人类的罪恶满盈的时候，时候已经到了，耶稣下来要来结束这一切，所以这个叫做末日，或叫做末世，或叫做到了那一日，或叫做耶稣的那个日子这些词你从旧约到新约来读的时候经常出现，都是通用的，指相同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个时期。保罗告诉提摩太说，这是一段漫长的时期，而且是非常的黑暗，充满了各样的艰难，充满了各种不同的灾难，不同的苦难，而且是到处都是危险，都是陷阱。这就是保罗提醒提摩太，当时提摩太的在以弗所侍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环境，现在呢2000年来我们看见也正是如此。来到今天，这段话虽然是2000年前保罗对提摩太说的，也正是今天对我们说的，对我们的提醒，所以我觉得这是最贴切不过的一件事情。所以现在我们就专注来看一看，从这一段真理当中我们能够学习到什么样的功课，让我们能够面对这个黑暗世界即将结束的时刻，耶稣马上要来的时候，我们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好，首先我们来看1到5节，刚才已经读过第一节，现在从第二节开始，那请各位我们一起来读2节到5节第二节说，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第三节，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
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第四节，卖足卖油，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好，还有第五节，有敬虔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好，停到这里。这个一连串呢，保罗提醒了有十九项末日黑暗时刻的特征呢，有的说是十八项、十九项啊，都好，看你怎么去算它啊。好，我们一起来一个一个来分解，我就把这个十九项把它分类一下啊，至少十八项。保罗提醒非常负面的这个时代，就当时的时代，也是今天我们这个时代那样黑暗的堕落的罪行，我们就把它分类。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先要提示一下啊，保罗所说的这些都是这个时代所看见的负面的黑暗的这个现象。那作为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正确的态度或生活的方式应该怎么样？我们先把这个确立，然后再来对照这个邪恶的世代。我们正确的态度是什么？作为一个基督徒，耶稣亲自教导我们说什么？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全人，尽我们的所有的一切来爱神，这是第一。其次要什么？爱人如己。所以第二个是爱人，把神摆在第一位，我们要先爱他，因为一切的爱都从他而来。所以接着我们就把这个爱扩展到我们自己的亲人、左右邻居、不信的所有不认识的人，甚至于就是仇敌，就是圣经的教导。所以爱人，接着下去就是要照顾你自己的生活的环境。我们生活所接触的万事万物，大自然物质的，我们要存善良的爱心来爱护、来爱惜，而且用正确的态度、正确的方法来使用神所提供给我们的这一个生活的环境啊，这大概都同意吧？这是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的态度，或者说我们的责任。好，我们把这个确立了以后，然后再来看一看，这边就读了这十八项啊，至少到这个第四节，我们总归一个就是什么，跟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态度完全怎么样配套而驰。好，我们就来分类啊，我们就把第二节到第四节把它打散，这样来看。我把它分第一个类，第一类是什么？
自私，
以自我为中心。这个我有没有大纲？这样大纲大家都看得清楚。好，把它分类，第一类就自我为中心啊，你就把这个类似的把它放在一起，像我这样把它分类啊。他说专顾自己，对不对啊？总结出来，以自我为中心。刚才一开始我们说我们正确的态度以上帝为中心，现在这个黑暗的世界犯罪堕落是以自我为中心，你想想看，很有道理，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把自己的贪婪的意志要加在对方，丈夫加给太太，太太加给丈夫，所以两个家庭就吵架，就是这样子来的。朋友之间也是一样，教会也是一样，分裂也不是都是这样吗？社会也是如此，这一个人种那一个人种对立，不就是这样子吗？国和国彼此打仗，不就是这样子的吗？要把自己国家那种意志或者意识形态加到对方的国家上面去，不就发生了战争了吗？所以你想想看，以自我为中心多么的可怕，小的就伤害了你跟太太丈夫之间的关系，儿女父女之间的关父子之间的关系，大则变成世界各国的关系，世界的关系就被破坏掉。所以自我中心啊，所以总归一句话，自我中心就是专爱自己，不爱神。
约翰一书啊，第四章那么讲一句话说，不要贪爱这个世界，如果你贪爱这个世界，结果怎么样？爱神的心就怎么样？就没有了。为什么你不爱神？不是神不可爱，而是你移情别恋，把你的爱情爱心从耶稣的身上转到钞票，转到物质的享乐，转到自己的虚荣。所以这就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世界上是如此，难怪孔老夫子就说了一句话，说什么？人无私心怎么样？
天诛地灭。
天诛地灭，这是讲什么？这是警告啊！人不能自私啊，自私要天诛地灭。中国人就耍小聪明，孔子说了嘛，每个人都是私心的嘛，没有一个人不自私嘛。中国人就把圣贤人的警告当做一个护身符，他忘了后面的那一句，他只拿出前面的。孔老夫子说人都有私心了，你看孔老夫子那么伟大说的话会错吗？所以我有自私的心，天经地义。他没有想到孔老夫子接下去那一句话要天诛地灭那个警告，他不把他当一回事，他故意就不听，选择性的听他要听的。所以你看耍小聪明，这是今天的世界不就是如此吗？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啊，专爱自己，那大概就会心高气傲，这必然的。所以这边就自夸狂傲，这是讲什么？还有自高自大，你看这些都在说什么？就是这样的人大言不惭，标榜自己，吹嘘膨胀，就好像活在云中雾里一样的啊，自我感觉良好。所以自高自大原文的意思，有时候吹嘘过度，好像云烟那样，你在云里雾里就看不见事实了，就自己膨胀了啊，这是有道理。然后就谤主，你看一人骄傲的时候就亵渎上帝，他看不起所有的每一个人，不仅看不起，他亵渎啊，这是更严重的亵渎啊。你可以瞧不起，但是亵渎，那就是很严重不可饶恕的一个罪，在神看来。然后就任意妄为，你看他很粗鲁，很任性，觉得这是我有个性。我要提醒各位哈，人都有个性，人如果没有个性就不算一个人啊，你听懂哈？人性跟兽性不同，就是我们的个性 personality 嘛。人要活得有个性，有个性就有尊严，但是很多人不懂得个性跟任性的区别。个性是谁给我们的？有自尊，我们要珍惜，要爱护，要善待别人。这个任性就任意妄为，我有今天这个就是我努力得来，你们算什么呢？所以好好的分辨啊，不要看到有一些人他很任性，我们很崇拜，你看他真有个性，你搞错了啊！一定把任性和个性把它分得清清楚楚。有个性的人一定有节制，有个性的人一定是爱人如己。这个个性的东西是里面的一个气质，彰显出来就是爱心、善行、宽容、良善啊。我们不要搞错了，这是圣经的原则啊。好，第二个是什么？贪念，一个自我为中心，专爱自己，都想到自己的好处。这种人除了骄傲以外，一定是贪。所以这两个一定连在一起的。所以我经常告诉各位，你去看现在社会上的那层层啊，形形色色的人，从总统到饭桶，你一定用圣经的道理去看他。他为什么会骄傲？自我为中心，专爱自己，都是爱爱爱咪咪咪，然后一定是贪啊，一定贪，贪权，贪名声，贪钱财，贪女色，贪这个贪那一个，都是贪啊。贪念，这里就说贪爱钱财，你看贪爱厌乐，这些人吃香喝辣天天。那为什么这样？ 心中无神了。他有神他就不得了了，他就不敢这么做了。所以这些一定是抵挡神的，你放心好了。这些贪钱的人呢、啊，他一定是无神论的。他法律都不能够不把他放在眼里，他唯一怕的就是神的报应。那现在神的报应没有了，他还怕什么？所以无法无天。他们会说嘛，你看我们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什么
时候会到？
他们不要高兴，人间没有报应这一件事情的了，报应不在人间。为什么？谁来报应这才最重要，同意不同意？谁来判断说你这个要报应，你这个是不对，这个是对，谁来给这个标准？邪恶的这些人吗？你引鸩止渴了，用一个俗话说，请鬼拿药单，是不是这个意思？你找错了人了、啊，世界上就是没有公义嘛。罪的就罪，就是否定了神的公义嘛，因为不相信神会惩罚邪恶的人，所以希伯来书说了一句话，说什么？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
且有审判，
不是只有报应，审判，谁来审判？这才最重要，是一个无罪的神，公义的神。你叫世界哪一个国的这个法官来审判你，那糟糕了，完蛋了。现在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司法是不被在上掌权人来掌握住的，成为他的打手。你还指望他来报应、啊、你搞错了对象。所以不要轻易迷信啊，俗话讲的这些话叫做真理名言。那里面破绽百出，因为是从罪人想出的，还有什么高明的这些智慧之言呢、啊？同意不同意？
同意。
连孔老夫子是说，不知神焉知死，他还不如你，不如我。我不是瞧不起孔老夫子，不是骄傲，他连生都不懂了、啊，他怎么知道死？对不对？他一生是浑浑噩噩嘛。那我是小老百姓，我是饭桶一个，但是我知道圣经告诉我。我生是从哪里来，我死要往哪里去，我就是有智慧，同意吗？所以这也不要说谁的名人说什么话，谁怎么样怎么样，这些都不可信，除非他很谦卑来到神面前，他说的话是按照圣经来的。所以不要被愚弄了，这边就是这样子，来到末世的时候，你看花言巧语啊。好，所以专爱自己，一个就是骄傲，一个就是贪念。好，第二个我归纳出来就是末世伦常亲情。这边又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嘛。你看现在的社会不是这样，现在你报纸一打开，哪一个儿女不是杀父母？多得很啊！以前我不得了，这大逆不道呀。现在呢，理所当然，你看多得很。你不要以为就是只是美国的产物啊，就是欧美的产物。哎，台湾也这样，中国呢都是华人。再看我们华人的在北美，还不是有这样的人吗？他不敢杀，但是有没有孝敬呢？所以你看，这就是啊，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就是这样。末世伦常亲情，都是出于什么利害关系？父母亲不把遗产给他，你看他就反目成仇了，哎，都是这样，就是跟第一点来的嘛，自我专为中心嘛，专爱自己嘛，贪爱这一个嘛，贪恋嘛，什么亲情不亲情，啊，这是没有出息的人才讲这些话，像我们有出息的，那个把这个看得比纸还薄，哎，所以这就是今天的这个时代，不孝敬父母，不听从父母。不要说来养父母了，忘恩负义，不懂得感恩，一切都是我自己的，大家都亏欠了我，不懂得感恩，今天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心不圣洁，啊，污秽肮脏，那一些邪恶的邪门的东西，但是他很会掩饰，那没有亲情，什么兄弟姐妹，哈，没这回事。好，这是第二个我们归纳出来的。第三个是什么？ 挑拨仇恨争端，不解怨，啊，不愿意大家和睦，啊，一起彼此饶恕原谅，不解怨，好说谗言的，啊，在背后说话，引起纷争，毁谤，不制约，不能够控制。圣灵结的那么多的果子，我觉得最难得的一个就是 self control， 制约，制约。一个人如果能够控制自己 self control， 这个人是伟大的人。雅各也说过，在雅各书说什么？一个人能够控制这个小小的舌头，他就是完美的人。舌头两寸长而已，有人长一点，四五寸吧，没有办法控制。他把全世界搞得 upside down， 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啊，自我约束，我们都有爱心、仁慈什么什么，但是总有几个点我们不能控制，喜欢发脾气，比如说，他也很有爱心啊，他去散财啊，他去做公益，但是发脾气，哦，他什么都好，但是嘴巴受不了控制，他不一定说谎，不一定挑拨是非。但是他令人很烦，就是很多话，虽然都无伤大雅，但很多话，所以很难啊，不容易啊。同意不同意？同意不同意我的看法？所以你好好去操练制约。我现在还在学习 self control， self discipline。如果这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啊，那非常了不起。同意我的看法，非常了不起。不要看他很会说话，很会做事，你看他能不能 self control。就好像买一部车子嘛，我们都看那个 engine 是很 powerful， 是不是几匹马力，不错啊。但是更重要是什么？刹车灵不灵，这才更重要。要看马力大或小啊，这很重要，是不错。但是更重要就是怎么样来控制这个马力啊，危险的时候，所以那个刹车器是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只管往前冲了，不晓得什么时候可以停止啊，这是没有办法制止啊。好，我们一起来学习啊！性情凶暴，你看到了吗？他动不动不仅拍桌子，他呢就捶人了，打人了，就杀人了，啊！一语不合就是这样。最近不是看到啊，在台北捷运站不是也是这样的吗？跑到那个地下啊什么广场哈、啊，如果你回台北的时候啊，捷运下去，哇，热闹人潮汹涌，被他拿一把刀。他不知道怎么一回事，看见人就杀。你看，性情凶暴，当然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不爱良善，不用说卖主卖友，你被出卖过了没有？啊，圣经会告诉我们，不仅是你的敌人要出卖你，你的朋友也会出卖你，还有谁？父母、兄弟姐妹彼此出卖。你去看马太福音24章讲到末世的时候。马可福音13章讲到末世的时候，路加福音21章讲到末世的时候，都同时出现这一些，连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都彼此如此，因为什么？违背父母，因为忘恩负义，因为没有亲情，所以这次都好像连环套，一个一个套在一起，我们把它这样子来分类，你看。如果你有兴趣，可以看罗马书1:21开始，哇，讲到那个犯罪，不仅自己犯罪，还希望大家跟他一起去犯罪，以犯罪为乐，啊，所以犯罪为快乐之本，哈哈，对一些人来说，以犯罪取乐。好，这是2-4，保罗把18个特征。提醒我们说，末世的时候看到这个，你不要觉得很稀奇，哈，怎么会有这回事？那你就太无知、太天真了，啊，到有一天你怎么死的呢，都不知道。所以我们要明白，看到这个事实。来到5，这边保罗差不多就做一个总结了，就是说有敬虔的外貌，背了敬虔的实义，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个，做了一个总结。你看起来他们好像很属灵。很敬虔，但是不是他们里面的是空的，
是虚假的，没有那个实质。换一句话说，没有那个生命，它外面是可以造假，但是里面呢没有那个真诚的东西啊。这里是怎么说？要特别说明一下哈。那我把它总结，就是这些人呢、啊，他主要是讲前面呢、啊、假教师、假先知来迷惑人的。那今天的世界也是这样，假教师、假先知，不是站在讲堂上装成牧师的样子，不然很多牧师也是装，也是假先知、假教师，更多的是一般的人。而宗教的领袖、政府的领袖、世界的名人、有地位的人，这些都是假教师、假先知冒充的很好的一个对象，因为说这些人很吸引人呐、啊，有影响力啊。有煽动性了、啊，所以不是只是这些教会里面的同工啊、传道人啊是假冒为善的，他可以用各种不同的角色、不同地位、不同的职位的人，特别是大家都很崇拜的人，哎，结果他们都是很虚假，啊，好，这些人就披着那个属灵的宗教的外衣，只有敬虔那个外貌啊或那个形式啊，看他。走路啦、啊，做事情啦、啊，讲话啦、啊，哎呀，好像很属灵，啊，但是却没有敬虔的实质。这个意思是什么？没有敬虔的实意。因为真正敬虔呐、啊，是会改变一个人的生命的。你敬虔不敬虔呐、啊，不在于你每天呢、啊、做了哪一些属灵的事，这固然很重要啊，更重要就是那个生命有没有被改变。所以一个真心信主的人呢、啊，他或许是文盲，他或许知识水平很低，他或许生活的环境根本没有这么好的资源可以让他所谓的灵修，也没有那么好的这个啊传道人来教导他你要怎么样过啊基督徒的生活，他就很单纯的信，但是他的生活里面有实质，看见他的生命被他的信仰改变。所以敬虔是有能力会改变人的生命的，这里的意思是这样。那这些人呢、啊，冒名说他很敬虔，但是他生命没有改变，生活表现出来都是虚假虚伪的，啊，蒙骗人，看起来听起来好像很动听很好看，但是都是假的。这里就是这一个意思。所以记得敬虔有能力的，你如果真的敬虔，你的生命会改变，你的生活会更新，啊，那这些人是什么？他们不是真正有信仰的人，他们没有真正的亲自经历到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来改变他们的生命，他们根本不晓得敬虔的能力有这么样的浩大，但是假冒敬虔、啊、只有这个外表、哎、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保罗就提醒你不要看见他们的外貌，其实他们的生命是死的，是空的，是假的。保罗最后一句说什么？这些人你要躲开，避之唯恐不及。看到这种人躲开来，为什么？他们花言凉啊啊巧语。你如果没有在信仰里面没有很深的根基，很容易就被煽动，跟着他们跑。要晓得这些人都很有魅力，同意不同意？很有魅力、啊、你看那把教会搞得呢乌烟瘴气的、啊、教会呢搞得最后关门的那个传道人是吧、哦、很有魅力，长得又高又帅，你说是不是、啊、能言善道，能歌善舞，同意不同意？就成为一个偶像，信徒崇拜的偶像。那个 Houston 那一个，我们就不讲他的名字了。一个大体育馆全部都是他的，现在啊，多么有魅力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掏过钱给他、啊。或者、啊、外国的朋友也是很好的基督徒，呼唤谢牧师啊，你要好好听这一个传道人讲的、啊。一个谁？哦，就是他。哎呀，你看骗到那边去，啊。所以这个回过头 来看这一个保罗这种人呢、啊，你不必跟他说一些什么东西，你一定辩不过他，你远离，
免得被他拖进去了，免得受他的影响，身败名裂。这唯一的办法就是这样。接着我们来看第六到第九节，这些人啊，虽然能啊长袖善舞，但是时候不久，最后他们的被盗恶行啊，一定会被曝露出来，最后他们就站不住脚。好，这边我们就来细分一下，我们先来读第六和第七节哈，第六、第七来。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的妇女，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啊！这两节，姊妹，你听到这个，先不要生气哈、啊啊，这个看起来好像侮辱了姊妹哈、啊。那我们说一些背景的这一些啊，你就知道好。那我要把前提说在前面，神的话不是只单对某一种性别的人说的，一定是对大家说的，只不过说特别强调，正好碰到啊有一个人啊，他是这个性别，所以好像是对他，其实都是对我们说的啊，请记得啦。所以弟兄读到这个呢，不要当做一个借口回去呢就羞辱你的太太啊，那姊妹呢也不要很快就论断发怨言哈，我们把这个都听完了，你就能够清楚。好，第六节、第七节说了一件事情，就是无知的人容易受骗。那无知的人不是某一种背景的人，无知人是所有的人。信不信由你，现在诈骗很厉害了，同意吧？那些从来都不看手机、从来不接电话的人，永远不会受骗。现在受骗的是谁？嚯，很会玩手机的那些人。你不要以为那个村夫容易受骗，大法官、警察，然后这个啊，参议员、众议员都受骗了。哎，所以无知人不是只有妇女啊，每一个男女都是啊，每一个阶层都是啊。啊，所以这样呢，姊妹就心平气和了吧？这是一个事实。他这边就特别指出来，这当然有背景和原因了，啊，他说啊，这些人假先知、假教师，他们做了狗皮倒灶的事，见不得人，偷偷摸摸到人家的家里面去，啊，去蒙骗、欺骗那一些啊家庭主妇，那这是有背景，因为当时教会的聚会在哪里？在个人的家嘛，弟兄姐妹的家嘛。像现在所谓的家庭教会了，不是像现在在教会是公共的场所，是在你的家、你的家啊，弟兄姐妹的家，所以这些假先知、假教师就可以堂皇冠冕的登堂入室，到弟兄姐妹的家里面去，因为参加聚会嘛。啊，这个背景先说清楚了。但是我们到弟兄姐妹家聚会是光明正大，是吧？我们都是正常的基督徒，他不是他鬼鬼祟祟，啊，偷偷摸摸潜进去。换了一句话说，他披着羊皮的狼，把他的虚假的面目呢遮盖起来的意思，假装很光明、很善良、很虔诚哈、啊。好，他说去牢笼无知的妇女，这个牢笼的意思就是欺骗，或者是挟制、威胁、控制，啊，就是这个意思。一定有把柄在他的手中啊。那我们底下看了，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了，啊，好，无知的妇女，当时的妇女有这样的背景，啊，所以我说要把背景说明了，你就不会，姊妹就不会觉得呢这句话听不进去哈，啊，因为当时的犹太社会的妇女是没有地位的，是比弟兄的地位要低，所以他们在数人头的时候是不数姊妹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是20个人，有10个家庭，就10个弟兄在这里，他就我们有男丁10个，那姊妹变成附属的。换句话说，他以一个男丁代表一个家庭的意思，也就是我们这边有10个家庭在这里，啊，你看。这个背景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啊。好，所以在这里当时的是这样， 所以他们受妇女受教育的机会几乎等于零。所以保罗才说，哎，姊妹们，如果要知道什么道理，回家去请教你们的丈夫，你们的丈夫教你们。你不要抛头露面来这边问问题啦，做什么什么？那是当时的背景啊，听清楚了啊。圣经都有它的当时的背景，否则你没有办法应用，或者错误的应用。好，我们再回到这个地方来看。所以，因此在属灵的事情上面，这些妇女因为缺乏少了这些教育的机会，而且不被看好，所以他们就缺乏这个分辨的能力。所以换句话说，妇女变成什么？是受害者啊！同意不同意？就是受害者在社会上面啊，没有地位啊，因此造成这个。但是更重要是什么？人性的堕落。刚才说过了，现在受害者不是没有受教育的人，现在受害者很多是高级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受害？哎，底下这个才是重要的。说这些妇人呢、啊、是怎么样，担负罪恶啊？你就把这个妇女，就是所有的人都一样，担负罪恶。什么叫做担负罪恶？就挑着重担，那个罪恶啊，那重担压在妇女的身上的意思啊，啊，也就是说，受罪的什么压制？那我们每一个人呢、啊，弟兄也都是如此。所以我建议把妇女、把姊妹这个词换成所有的每一个人。好，那当时的背景，因为那样的环境，所以他就先找妇女下手，也是有他的原因的啦。好，再来一个，又说什么？被各样的私欲引诱，看到了没有？女人有情欲，男人啊都有私欲。哎，私欲，他引诱你，你就想满足你的私欲，你就不择手段了，就是做坏事了。男的、女的都是一样，一个都不能免。哎，你再想想看啊，有道理。人类第一个犯罪的从哪里开始？撒旦魔鬼去
夏娃给
试探夏娃。所以这一些啊，不是歧视，不是什么，我们要审查。弟兄有长处，弟兄有很严重的缺点；姊妹有长处，姊妹也有很严重的缺点。反正人都是这样，同意不同意？你就想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人会被骗？他同样骗你，骗你，骗你，我们都不上当，为什么他会被骗？他很灵光的，他社会经验很多，他常常或者等等等等，好像很厉害，有人他都被骗了，为什么？他一定有弱点嘛，有他人格的缺陷的地方嘛，人家知道他正好贪什么东西，哎，针对那个，哎，贪了、啊，他可能很正面的贪什么？可能正面的，我再告诉你，现在诈骗是什么？他知道你的整个的背景了、啊，你是做生意的门弟兄、欧弟兄啊，在教会里面啊，负责崇拜哦，很属灵。哎，他对门弟兄是生意的这方面试探他，他对欧弟兄是什么？用属灵的方法试探他，你知道吧？你怎么样用你的钱财呀、啊？你看他装成是基督徒。欧弟兄就说：“哇，我每一年到感恩节跟圣诞节之间，我就找机会奉献来支持这些宣教或慈善机构。”是啊，我也是这样子啊。你看那个人，哎，这是事实了。我最近听到的，正好我们这里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你来奉献，我们要做什么？哇，太好了，给我这一个机会来行善，看到了没有？那诈骗不是都是很邪门的东西啊？那可能你不贪心啊，啊，你出十块钱，我回馈你一万，你就知道这是骗人的，对吧？他不是啊，嘿，这都没有回馈啊，你奉献是给上帝的呀，那不是你基督徒奉献的原则吗？你看，投我们所好，所以现在诈骗是这样子来的、啊，所以最近我听到啊，那就被骗了，哎，所以。你要非常的小心，所以我常常提醒说，魔高，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哪里？你小看了魔鬼了，魔高一里，都还不止，不要小看魔鬼，
你被骗的时候，你能知道说他真是那么厉害，真的是这样。他常从妇女下手，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因为把妇女控制住了，就影响到他们的全家。你看，他马上影响到亚当。亚当是全世界人类第一届的胖太太俱乐部的会长，他不能不听了，刚刚新婚呢，怎么可以不听太太的话？那我这辈子不就完蛋了吗？何况吃了一口也没什么关系嘛，我讨好他嘛，上帝不是说要爱你的太太吗？看到如果他去诱惑这个男性，亚当说，我是有头脑的耶，理性比较强，而这也都是事实，所以他就先从 女人找手，女人怎么样？心里比较软，心比较软，这些都是陈述，但是撒旦魔鬼就抓住这一个，转化过来就变成你的短板了，就是变成一个缺点啊。这里这样来说明呢，是有一些道理的，影响了太太就影响到家庭。那为什么？我们再看看提摩太一再的提醒，保罗提醒他说：“提摩太啊，你这个信仰从哪里来？”一则是保罗传给他们的，但是呢，最终还是你的外祖母啊，还有你的妈妈呀。那为什么没有说你的外祖父、你的父亲呢？这些男人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对吧？所以你看，女人她有好的信仰的时候，会影响到家族了。同样的负面呢，先抓住这个女主人了，那这个家呢，大概就可以整个把它毁掉。所以做太太的，你看，你又觉得你很重要，就不会不服气了，对不对？在这里，所以他就提醒我们，不管是弟兄还是姐妹，都是一样，最重要就是你有私欲，你一直都犯罪，被罪压制了。现在告诉你说，我现在我有一个好的方法让你脱离这一切，哇，你就受骗了。结果呢，是跟你所想象的完全不同。他这里又说到，这些女人也有长处，她们真是想学习啊，可是一直都不能够明白，那为什么？还是回到前面那一句话，因为心中有不洁的这个私欲，动机不良啊。换句话说，你也来崇拜，但是你动机不良啊，你也来读经祷告啊，但是你动机不良了，你就没有办法得到正面的祝福啊！何况又听信了那些假的教导，就把你的心眼就蒙蔽了。这里的意思是这样，所以这些姊妹是一个受害者，他们也想说要来学习真道，但是苦苦不得其门而入，走错了门路，加上心里不洁净，有自己的打算。所以就得不到真正的真理的教导，所以他们有不纯的动机，还有私欲，没有办法控制，所以就虽然学习，但是最后都不能明白真理啊！这个我们觉得实在是值得同情。所以不管是姐妹或弟兄都一样，我看到很多弟兄苦苦在这方面的挣扎啊！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那有一个道理，就是来到第八节，抵挡真道的最后一定要失败，站立不住。他说从前有一个亚尼和杨毕怎样抵挡摩西，那现在这些假教师、假先知装着很虔诚的人也是这样来抵挡真道，所以他就把历史的故事和现在的来做一个对照。那这里提出两个人呢，这边出现，你圣经都没有看过这两个人，你不读这个地方，你不晓得有这两号人物出现。那这两个人是谁？那据说，就是当年摩西奉上帝的命令去找法老王、埃及王，要求说把这个以色列人放出来，不要做苦工，我要带他们到神要他们去的地方。那法老不听，对吧？那摩西呢，就行法术，行神迹，行了三个神迹，把杖丢在地上变成一条蛇，再来使水变成血，再来一个让青蛙 降满了地面成灾，这三个神迹。法老王一看，小意思，小意思，这不是在拉斯维加斯那个赌场表演都表演这种吗？特技表演，对吧？这是大神迹啊！我说在法老王啊，骄傲啊，看起来就把他轻看了。来来来，我皇宫里面养了一批都是变魔术的人，来找两个人出来，这两个人就是这个圣经所说的这两个人，就出来，他们也变相同的。所以这样子，法老王怎么样？小看上帝差派来的摩西。你以为你会耍两个这个小魔术，这样我就听你的话？看到了没有？我的皇宫里面随便找两个小弟，他们都会变这个魔术。最刚硬的心呐、啊，法老王。所以这两个人啊，就是来对抗摩西，就是来对抗上帝，所以就促使法老王刚硬的心啊，把这两个人他们的罪恶的邪恶的罪行。来函，现在提摩太，你遇见的这一些人，就好像是那两个人对抗摩西一样。他们现在这一批人是来对抗上帝的真理，对抗我传的福音，也对抗提摩太你在教会的里面的教导。啊，这样这个这一节话这样听懂了啊？啊，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他们的心已经烂掉了。整个败坏了，无可救药了，啊，是在真道上是可以废弃的。他们说他们信仰真道，但是是错误的，他们是骗人的。可废弃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经不起考验。他们嘴巴说他们是认识真道来教导真道，经不起考验，他们都是骗人的，他们都是不合格的啊！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是可以把它丢弃的、废弃的，哎，好，这里就提醒提摩太，他们所说的是不管用，他们所教导的是不可信赖，这些人是永远站立不住。好，接着下去，第九节，同样的说，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回应刚好第八节后面这一个可废弃的。他们在欺骗的伎俩已经没有用了，没有办法继续向前了啊！这一个意思，这里的这一句话就是这一个意思，再也骗不了人了，再也发生不了什么作用了，他们所做的都是失败，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成功。他们呢所做的已经来到极限了。最坏的已经来了，他们邪恶已经到底了，他们再怎么说怎么做都一样了、啊、已经来到底了，已经穷途末路了、啊、他们的结局已经到了，是要把他们废弃掉、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好，接着说，因为他们的愚昧要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就像抵挡摩西的那两个人一样，他们说的越多，做的越多，结果只有一个，暴露出他们自己的无知，就是这样。他如果少说少做，你还看不出他们是真的是假的，让他们就越说，做的越多，哎，就露出马脚。所以我们就是要明察秋毫。如果我们不明白圣经，我们就没有办法分辨的一个标准。你用什么去分辨这一个时代？哪一个是好人，哪一个是坏人，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大家讲的都是冠冕堂皇。所以一开始我说，我们一定要圣经来当作我们评论的一个标准啊。好，哎，所以他们说的越多，做的越多，在众人面前暴露无遗，最后就被整个的抛弃，没有人愿意信靠他们。好，接着下去，我们看
十到十三节这边告诉我们说，除了这个以外，他们来蒙骗人，还有你愿意做一个正常的热心的属灵的敬虔的基督徒，那你会常常遭受逼迫。我们常常以为你是作奸犯法啊，做了坏事才会受逼迫，不是的。你到有些国家去看，你聚会他就逼迫你，你是好人一个，但是你是基督徒他就逼迫你，就是因为你是基督徒。基督徒不是不做坏事的，基督徒都是正面的积极的，对社会国家有贡献，但是他就把你当作眼中钉。你不是杀人放火，不是，而是你愿意敬虔度日，遵行神的道。不要说在那些集权没有自由是无神的国家，在美国这个国家不就是如此吗？你保守的基督徒，你说我遵照圣经的道理，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这个不应该这样，那你就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了，甚至于剥夺你，甚至于把你关了下监，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不是危言耸听了、啊、已经发生在我们的这个眼前了啊。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不要再天真到一个地步，我是一个基督徒，人家拿我没办法，不是的。逼迫马上找上门来，你有什么理由，有什么原因，那就是你不听从他们，你只听从耶稣基督主照圣经，那你就是最好的一个借口，一个罪名，就抓了你啊，就下监，甚至于就你就不见了，就被杀掉了啊！这是比比皆是，我都得到这些的资讯，全世界。现在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多少人因为要敬拜，所以被杀头了。你看第十节，保罗再一次提醒提摩太说：“你已经过去式了，你都有了，已经怎么样？接受了我的教训，服从、听从、遵行啊，就是服从的意思，遵行，完全接受了。”保罗一套的教导就是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真道啊，保罗都把这个教导了给提摩太。那保罗自己的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这些提摩太也都看见了，有好的榜样，也都学习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保罗教导提摩太不是只是口传，不是言教，不是这些而已，这些固然很重要，更重要就是他生命的见证榜样。除了教训，好像就好像现在上课或讲道这样子，其他的都是什么？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仁爱，都是品格，都是生命的表现，都是虔诚的本质的内容，不是空的。来对照前面刚说过那一批人，敬虔的外貌，但是他敬虔的里面呢是空的、虚的、假的，啊，所以这是提摩太啊，你已经接受了，你已经跟从了，你已经都学习我全套，不仅有口里来传授我的品行，啊，我的整个的生命，这品性就是行为，就是生活的态度，或是保罗的人生观。接着又说志向，保罗的志向是什么？就是他立志要成就的一个目标，把福音传遍天下，这就是保罗唯一的一个志向和目标。再来信心，传福音不是靠匹夫之勇，而是要完全信靠神，而且要忠心到底，哎，保罗也都做到，所以这些就是保罗自己亲身的见证，而且要宽容，因为我们不是扮演阎罗王的角色，审判人的是神，我们呢就是来救赎人，那他信不信、接受不接受，他自己负责，我们呢就是对他们宽容、容忍，我们不赞成他的罪行，我们不跟他们同流合污啊，但是我们是要把它改变过来。法律是什么？你犯罪了就拿去关嘛。福音是什么？你犯罪了认罪悔改，赦免你，重新做人，帮助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我们的福音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不是乡愿的容人，而他是，有法律的责任，那法律要判他。最近就是看了几则消息啊，包括在台湾的也有，孩子被杀了，父母原谅凶手，啊，但是一定要搞清楚，我原谅他，我不报复，不表示他不必负刑责，这两回事，刑责是国家的法律啊，要定他，他去判死刑他的事，我不能求法官呢、啊，你不要判他死刑，我没有这个权利，那这个就不公义，还听懂吗？我可以不追究，但是他犯法是有刑罚，国家有法令，国家追究，但是他要向国家法令负责，但是我不追究，比如说我不追究他赔偿我1000亿，我不追究，我原谅他，我可以跟他做朋友，但是他要服刑就服刑，他被枪毙了，死刑了，我会去参加他的追悼会，我不追究，所以我们要分清楚哈，这样清楚哈，否则的话，不信的人常常用这个来毒我们基督徒，说你们是是非不明嘛，是吧？啊，我不追究，是我在法律上面我放他一马，但是国家这一个呢，那他要负责任啊。好，这里啊，就啊宽容。嗯，为了福音的缘故啊，那么，保罗自己也是，保罗自己讲了、啊，在提摩太后，提摩太前书1:16说他以前是逼迫耶稣的，但是耶稣因为宽容忍耐他，没有把他当时就让他啊死于非命，留他有生命气息，让他能够悔改，所以他说我是罪魁，神这样耐心的忍耐宽容我。所以我今天也是一样，要来宽容这一些无知犯罪人，让他们有悔改的机会，甚至于这些假教师假先知，保罗也是这样，你们悔改了，真的是信主了，好，盼望你们是这样。但是如果他是抢了杀了人，那政府追究他的法律责任，那是罪，他要付出这个代价啊。但是我们愿意他的灵魂能够得救啊，爱心。他过去呢是逼迫信徒的保罗，因为耶稣爱他，所以他现在信主了以后，他有爱心来服侍主，来服侍这一些啊，传福音给这些有罪的人，甚至于最后为主殉道啊，我们都知道这一个故事啊，所以这些忍耐啊，刚才宽容是对人呐、啊，忍耐是对环境，环境困难，你看受了逼迫。你看呢，在哥林多后书11那边讲了，他受强盗的这个啊抢啦、追杀啦、啊海洋的这个苦难啦、啊，差不多船都淹没了，被关啦、被打啦，多少多少啊，一连串的这些受苦啊，这些是讲到环境，所以他为了把福音传开来，他忍耐到底，所以这些。总括就是保罗的生命的见证啊，那保罗就是透过这些来言传身教教导提摩太啊，让他来遵行，也来效法保罗的品德生活的态度。第11就告诉我们说，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不仅你要看我的生命的这些长出来的果子，那你要看看我背后我怎么样子经过这些逼迫和苦难，我如何忍耐得住，而且是主把我救出来，所以你要知道主会在苦难当中成为我们唯一的依靠。他提到几个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都三个城市，都是提摩太很熟悉的，提摩太的老家就在路斯德，这三个城市都连在一起的，是保罗呢传福音呢经过那个地方，把福音传给啊提摩太他的外祖母跟他的妈妈啊，保罗跟他的同工在那边受了逼迫，
差不多要用石头要打死，这是第一次出来旅行布道的时候，记载在《使徒行传》十三和十四这两章。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你就在当中啊，就在你家，就在你的家乡啊，我遭遇到这些你都知道的呀，啊，这就是这一句话的意思啊，但是你知道耶稣基督把我救出来啊，这些都是神的工作，不是我的能耐，虽然我可以忍耐，但是呢抵不过这些凶残残暴的人啊，刚才说了啊，他们会把我活活打死，如果神不是特别保守保护我的话，那把我救出来，否则我就没命。好，十二节，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要敬虔度日，也要受逼迫。他就提醒你不要太天真了，以为我做错了坏事这是我的报应了，不是啊，我要敬虔度日啊，我如果跟他们同流合污，我日子好过得很啊，但是我就立志要跟他们划清界限，我不能跟他们在一起犯罪，所以他们就放就不能放过我啊，要多方的来想办法来啊逼迫我。所以各位，这些不仅临到保罗的身上，也会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耶稣已经提醒过了啊，凡愿意来跟随主的，背起十字架跟随他，要付出代价，现在生命的代价。我们就看见来到最后的时候，最黑暗的时候，真的是如此啊！现在这个世界的局势，所以保罗就提醒我们啊，耶稣也说，为义受逼迫的人他是有福的。我们是为义好的事情，为公义，为圣洁啊。那如果越敬虔的人，越容易受逼迫。那我说嘛，你看我们都还活得好好的，不要太高兴，因为我们不够敬虔。你如果敬虔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撒旦魔鬼受不了，那他就要逼迫你。我看见的，现在受逼迫，突然间被抓，到现在不晓得在哪里。啊，那些都是很敬虔的传道人，很敬虔的信徒了。啊，我进去看到他们了。哇，这是我们觉得很惭愧啊，我们这不像他们那个样子，他们的信仰就是他们的生命，我们这人的信仰就好像精神的寄托啊，像觉得我们的过得啊良心比较平安一点啊，他们不是，他们告诉我，老师啊，我们的信仰啊就跟我们这个脑袋啊打交道，哎，我们信仰啊脑袋就没有了。我就在想，如果在那种状况之下，我要保我的脑袋呢，或者是我要保存我的信仰，你看很大的这个挑战啊，不容易。所以我说我们过的日子很轻松啊，啊，但感谢主啊，主的保守我们不否认。但是从另外角度去想，我们算什么？魔鬼撒旦根本看都不看我们一眼，这种起不了什么大作用的，啊，就是这样子而已。那个能够直接击中撒旦魔鬼的要害，那早就一个一个被抓起来了，啊！好，记得有一天罪会临到我们每一位。他把那些大咖的抓走了，那就抓我们这些小咖，对不对？每一个人都会啊受逼迫啊，这是圣经说的。那前面的例子都有。好，最后一个十三节，恶者作恶呢，变本加厉啊。如果你仔细把圣经看了，那最近这一连串我在讲那个世界结局的信息，你可以上我的网站去看，我在 Calvin 教会讲，那你就知道了。道高一尺，魔高一里，刚才说过，只有变本加厉。你再也不要寄望说，你看，我们好言相劝啊，用这个情感啊、真诚来打动他们，这是正常的人才有可能唤醒他。不正常的人啊，这个是没有的。魔鬼就是魔鬼啊，听懂了，他的本质是这样。啊，我们就为他祷告，把这个交给神，你就把时间、精神、体力传福音给那些愿意听的人。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不是不理他们，而是我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我们一定去当炮灰。我们只有祷告，求神来帮助他们。那到最后是什么？就到了
教会被提，看看他们能不能醒悟过来。七年大灾难，他们能不能醒悟过来？就是这样。那如果你看那些圣经，还是会有很多人在那个时候信主啊。好，这个都交给主，都在主的手中啊。所以，作恶的他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必被人欺哄。所以，恶人和骗子，这是迷惑人的了哈，叫做骗子。他们执迷不悟，不肯悔改，越久就越堕落，沉沦到了最极点，就更是败坏的。他们自己骗别人，其实他们自己已经被骗，被谁骗？被魔鬼骗了嘛，做了魔鬼的喽啰打手了。他们自己不知道，所以他们是自欺欺人。他们在骗我们以前，他已经被撒旦魔鬼欺骗蒙骗了，他还以为那是真的啊，所以这些已经无可救药啊，而且彼此互相的蒙骗。你看那些诈骗的集团啊，没事的时候大家勾结在一起 buddy buddy 好兄弟，对不对啊？有福共享，现在被破获了怎么样，就开始举报了，就开始告发了，哎，自己保命了。所以这些人啊，他们都没有人性的了啊！你不要寄望他们这些人呢、啊，以前跟你吃香喝辣、一起胡搞乱搞的这些人，到最后会保护你，没有的啦。他为了保命就把你整掉了，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你以为你是被警察处死，不是，是被你的同僚干掉的啦。都是这样子的，狗咬狗的一嘴毛啊！只不过你这一条狗呢，不知不觉，后知后觉，根本等到你觉得。发觉了，你连最后一口气都没有了。好，这就是很现实，我们就很现实这样的说法来提醒我们每一位。啊，最后逃不掉耶稣基督的终极的审判。最后那几节我留在下一回再来讲，讲到关于圣经的，从十五到十七。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求主特别帮助我们。岁末年终，新年开始，我们对旧岁有一个回顾，做一个总结，有一个交代，有一个交账。求主帮助我们，今年做不到的，来年我们有机会能够补回来，而且更上一层楼。因为离开耶稣基督要来的日子就更近啊！我们在地面上尽自己的本分，主要你做什么，好好把这个做好。但是一切都为了主的缘故，好，愿神特别祝福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恩。